期待了，然后我们就是开始念一下，就是皈依和发心啊。你皈依发心的时候呢，就是本身修行所有当中的都有，像以前说的五种境界当中这样去做的话，这是密乘的那种的，就是因为这个三阶论里面也讲到密的部分的一些，就是誓言的部分，然后也讲到菩萨的学处，然后也讲到分别解脱戒律，所以戒分别解脱戒菩萨的学处和密乘的誓言都讲到，所以我们也可以就是在讲课的之前呢，发菩提心皈依这两个做的时候呢，同时也有一种五种圆满的这种的观想，就是说有一种的清净心嘛。这个密乘里面总是讲这种清净心，自己的心不清净的时候，万事万物都是烦恼，都是这种怎么样矛盾的，都是冲突的根源，贪嗔痴的对境，这些都自然而然显现。心调伏了，心清净的时候呢，一切都庄严美好，一切都不再那么挣扎和这种痛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种的发心就是以某一种自己的所处的时间，是这种修行圆满的这些人生环境呢，就是能够生于中土，然后上师呢就是有这种正统的传承，然后有这种入法的这些修持的教导的这个法。所以卷中就是自己听课的这些其他的人也把他们视作菩萨，视作这种成就怎么讲呢，佛菩萨种种的这些境界，就是永世空行这样子，永父空行这样子，以这种方式永父永母空行，空行母这样讲，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就是做一种的了解，其实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呢，因为还在二元的这种怎么讲呢，局限的这种世界的时候，不会这样想的。但是你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说，哦，本来即是正觉尊，一切有情本身，就是从一般分开因和果，或者是分开道和果的这个角度来讲，也是，就是本来没有成佛的这个基因或者种子的话，它不可能具有这个成佛的这个时刻的来临。或者说从果地上来讲的话，本来就是正觉尊，你只要了解它，就是最大的发心，最圆满的发心这样。反正不论如何，意思是说，现在我们讲的是菩萨戒的部分，以这种的发心的时候，你可以念诵，就是此次的这些修行呢，都是作为一部分的，就是禁止恶行、摄善法、饶益众生的这个行为来去修持，这样想的。所以我们一起念啊、哦。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为以所修施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缘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为以所修施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缘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为以所修施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缘大觉成。稍稍的片刻的安住一下，你刚才说的这种两种发心，广大的发心和深深这种怎么样清净的这种发心，这两种广大的菩提心，或者清净的这种五种圆满的一些意境。如果中间如果有这个电脑不清楚这样子的话，你们可以给我发手机短信哦。然后上一次呢，我们就是讲了这个六度的部分。六度的部分呢，基本上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六个部分，就是 羞耻的部分，就是如果你有悲心，你能够了解这个就是成就佛的果位这种的是可以实现的，有这种的怎么讲的认知，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有这种愿心，最起码的一种的愿心，就是我要就是以成就最终的这些终极的或者说究竟的这种的境界，以这种的方式为目的来就是利益众生。就是最终的目的是利益众生，但是方法或者是道路呢，就是成就究竟的佛，成就正觉菩提这样子，这种的道路。然后也可以说，这个六度是本身是菩萨的一种行为方式。所以菩萨做什么呢？就是怎么样去利益众生呢？所以他就说，包括布施呀，如何去持戒呀，如何去禅定呢？忍辱啊，精进啊，禅定智慧，有这种的方式。所以之前我们大题上面就是讲了这种布施，其实是一种不是少而是积福多得的因，持戒呢就是一种持续的这么讲呢，保持这么讲不断的善根慧根增长的这种的梯子一样，它是一个保险绳，走在高速这么讲修行修持道上面的一种安全的这种护栏一样。忍辱呢也是一样，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转化种种的这些怎么讲呢，现前的各种的障碍，不论是就是学习上面的障碍，不论是外在的障碍或者是内在的这些现前的时候呢，通过一种的安忍，你事件办一件事情可能都需要以安忍的方式来就是成就这件事情。如果你拍一部电影嘛，你如果不能够安忍的话，可能这个电影就拍不好或者拍不出来。包括演员导演什么各种的人都要就是吃的上面住的上面用的上面穿的上面，很多地方有些很讲究的那些人都要就是可能从某一种程度上面不厌其烦的重新拍重新做，就是一个镜头可能要拍很多次，或者是说有一些已经磨练，就是由于过去的这种的经验长久的积累，现在他不用那么重复辛苦，是因为过去已经辛苦过了，就类似的。所以如果就是一切世间和出世间的这些日法修行以及修行就生活日常的生活都要有一种怎么样某一种程度上面的一种的精进。所以哪怕是自然界的动物，他们都怎么讲呢，往南飞往北飞，这样的鸟也好动物也好，蚂蚁蜜蜂或者是不断迁徙在不同地方的这些动物都很忙，因为忙于这种生计一样。那修行的时候也一样，不是有些人想修行的人可能就好像睡大觉啊，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一种这种说法有吗？这种就不是，就是在特别的地方特别的境界下有没有那种不用忙的修行，肯定有的。但是大部分的这种的修行到那个之前，到那种完全就是可以日常睡觉安息休息当中的能够修行的这种的是怎么讲呢，已经到后面就是比较圆满的状态的时候的一种状态，像刚才讲的一样已经很熟练了其他的这些积累资粮成就智慧，这些都已经很圆满的状况下，所以之前呢都需要不断的精进。所以精进的人呢就是包括心智六度一样，你如果说我有菩提心，我能利益众生，我就是愿意去做这些善事好事，我觉得是很好的主意，也是基于自己的服务，也是能够帮到他生生世世这样子的善业应该是对的方向。但是没有任何行为没有任何做的这样子不精进的时候呢，也会就是有点像怎么讲呢，在慵懒和比较就是方仪当中呢，可能就是度过此生，然后本来你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可能就是由于自己的自比较满足或者是方仪的这种，所以对于有一些修行人他们讲就是说逆境是一种，但是顺境其实更可怕。顺境呢里面呢就是有很多方仪的这种机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精进的人呢是不论世间法你一个人很努力，不论他成功与否，一个农民也好一个工人也好， 一个老板也好，他很努力的话，人是比较受尊敬，觉得这些人呢是有一种这么叫愿景。当然有些人说我这些世间法是自利的，这种的愿景，但是菩萨的这种呢，是因为是利他的，更加庄严，更加这种圆满。所以禅定也一样，如果就是心调伏的时候，其他都情绪调伏了，烦恼也能够调伏。所以禅定的这种的功德就是说杂念念头有些很多是心理疾病嘛，有很多这样那样的一些心理的问题，有些变成神经病，有些变成自杀，有些就是攻击别人，用话语，用就是身体或者用工具，但是最终你发现就是其实就是没有能够调伏自己的心。一旦调伏自己的心，杂念妄念邪念这些调伏了以后，他就可以变得是变成一个很柔和的人，很慈悲的人。这个上面呢就是禅定，就是让心安住在自己的，不认识心而变成像那种疯狂的疯子，像这种野马脱缰的野马一样。所以就禅定的这种功德很大，所以不会有沮丧啊忧郁啊很多这种的问题，也是禅定的这些就是窍门或者修行不够的原因。所以这个是，然后最终这个里面我们就最后主要上个星期就讲完的，就是已经到禅定的部分，最后一个智慧的部分。所以智慧度呢，就其他的无度呢，都在为了圆满这个智慧度而，就是他们是善巧方便，而真正就是智慧的部分就是智慧度的这个层面。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慈悲与智慧，有时候说智慧与善巧，就是方便与智慧，就方便的部分就是前面的无度，智慧呢就是第六度。那第六度呢融入于前五度才叫六度，不然的话只有一度，就是智慧度。所以我们之前说就是布施的时候也有三轮体空的这些境界呀，忍辱的时候也不要太想说我在现在在忍啊，他就是怎么讲，我应该很有功德或者是怎么样，我已经忍受了很多，这样想的话其实这种是很有限的，应该就是人的人安忍的对境以及安忍的行为如梦如幻，以这种的方式就是了解这种就包括禅定也好静静这些当中都有融入到就是最终六度里面的智慧度里面。所以真正就是获得法身，我们说色法二身的这种圆满的这些成就的时候，获得色身的来源就是前五度的这种怎么讲呢，圆满的这些功德积累福报福德资粮，然后智慧资粮的积累就是第六度的这种就部分智慧资粮。所以从这个讲来讲，就是平时怎么积累智慧资粮呢，就是说应该有闻所生慧、思所生慧和修所生慧，闻思修的方式来积累，就是有其他的这些讲法，但是这个按照一般的显称的这种讲的时候，主要是从这个角度讲，就是闻思修的这种方式来积累智慧。那这个在一般的教育当中很显而易见就是这样子，你如果你上大学也好上博士也好，你都发现它就是一个闻思修的一个过程。然后这个跟佛法当中的可能在某一种层次上面修的部分，只是走入社会走到工作当中去实践的时候才有一点修的这个概念嘛。平时的时候可能就是闻和思，然后修的时候就是实践的这个层面在很多里面比较领域里面是比较少的，可能到后期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多。那就是初时间的这个里面来说，就佛法当中的闻思修的这个部分呢也是一样，就是先通过闻听闻，把一些不明白的没有的这些见解呢先安立这种的见解政治政见。从来没听说过原来就是这个世界是有这么讲，总体来讲这个世界是由物质的这些怎么讲相互作用，这些都是从有怎么讲，你可以说他们是有一种的规律啊，所以说整体来讲他们的存在他们的变化这些都有基于某一种的理因缘所以就是因缘果报的这种的概念。所以了解了以后 觉得就是四季这些变化，不是怎么讲无因无缘在发生变化，而是就是未知运动各种改变，所以这样以后四季产生了一样。如果说一个人的出生到死亡也是有他的这个因缘，因为什么因缘就是来的，因为因缘很复杂，我们以前就是说这种因真正的就是细微的因果，只有就是究竟的上面的圆满的这种因果的这些呢，只有像佛的这种智慧才能驾驭，所以就是之下的就是菩萨的这种的，所以我们一般的就比如说凡夫的这种心智心的认识和这种传统驾驭的能力呢，就是只知道一些部分的因部分的这种因果，所以说就是经过文思以后就是有帮助，就是了解这些现象与实相的这些部分，有些是需要证到那个层次以后才能了解的，有些是停留在理论上，只有证到以后觉得哦，就是才有真正的这种体悟和确认的这个过程。所以之前讲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修行佛法，因为是信佛，所以你想这个可能是存在的，可能应该是这样子。但是这个仅仅是理论上面，有很多是可以推敲，像第六度的智慧度的这个，如果从分析的角度来讲，这种的分析来确认空性的这种分析的书特别多，所以从这个角度就是推理逻辑分析的方式来让你确实了解到万法就是空性，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就这个层面的一种的了解。所以在经由文理文听闻的部分以后呢，就是去分析判断提问，是一种的怎么讲呢，具体细化，有任何的这种不明白或者是不成熟的这种的角度，有的话说我可以经由这种沟通提问以及看更多的这些听闻更多的方式来就是把它弄得比较透，从这个过程，然后最后说这个确实有这个道路，确实有这些方法，确实有这个怎么讲呢这种的境界，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那我怎么去提证，在经验上面能够知道它不是一个仅仅是一个理论的怎么样推理，那最后这个部分是经由修和行的这个部分，修好了以后就是有坐上坐下的行，坐上的修，坐下的行，来就是在日常的经验当中和特定的这些修持禅定当中呢，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先从禅定当中达到这个境界，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就没有了，但是经由这个禅定的时间长，然后能够渐渐的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刻刻你不离那些境界或者见解，然后最后呢就是坐上坐下没有差别，始终安住在这些境界上面，像究竟的像佛一样，像就是入定有出定的时候可能没有的，像某一种某一些就是菩萨的这个部分，尤其是八地以下的这些菩萨，这样子，然后就是偶尔就是见到了但是不完全不稳定的这些像自家行道的这些人，这样子。所以不论如何文思修的这个部分在智慧度的这个层面里面非常重要，然后这中观里面呢有很多分析的方法，这些就是圣意的就是无大的无种无大种的这种推理的方法，观察一切法的因，即是金刚血因，然后就观察一切诸法的这种本体，就是离依多因，然后观察一切万法的果，就是破无声因，然后观察因果，二者即破四边身，因这个就是破四边身的这个方法，它就是怎么样确认性空缘起，缘起性空这个道理的这个方法，怎么样去观察，有这些到时候我们那个圣观禅的时候也会提到这些内容，所以讲的话比较多，所以我们不在这里具体讲。观察所有的法，然后因体果 就是大圆起因。所以通过这些方法呢，可以就是了解二转法轮当中的这些密意，超离这些颜色的这些境界法性，这些就是这个了解这个层面，就是智慧度的部分。然后智慧就是真正的圆满的这种的智慧，或者说说到点了但是没有说尽的这个部分呢，就是三转法轮里面就说尽的这个部分，就是说圣意的这个光明智慧远离空与不空的观察的境界，就是不可思议的本体，就是三转法轮里面就是讲的这些，以及密续里面就是用特定的一些方法直接这些关心这种种种的这些方式来就是产生。所以不论如何在佛法里面呢，就是鼓励修行人多有闻思修的这个层面。所以佛陀以前就是在以前有很多人不知道这句话的出处，但是在这个三阶论里面提到，这是智藏集经里面的一句话，然后还有一些是类似的一些话，佛讲的类似的话，但是不是一样的句子，但是意思是一样的，有其他的一些经也见过。但这里面说智藏经里面引用的这个，就比丘与智者，是一样的意思，就是当善观我与就如念结魔经，信受非为净，就这句话。但这里面的原文是这里面翻译的，这个是这样，比丘与诸位比丘与智者，当如念经细观察，切莫因我也之言，切莫因是我也之言，欣然接受而恭敬，应该是因为恭敬而就欣然接受了，对不对？所以就另外的翻译就是，比丘与智者，当善观我语，如念结魔经，信受非为净。说佛陀讲的，说这些聪明的人以及这些大比丘们，就是你们应该就是细微的，就是用通过自己的这种智力智慧，因为一般说怎么样确认有一些是有效的这些怎么讲呢，定义或者是有效的这种结论呢，主要是看一个是引经据典嘛，但是经里面的这些呢，疗愈不疗愈的经，根据各种不同根器的人在不同场面开示的这些，有很多是相矛盾的。有一些，所以你如果不真正的了解哪一些是疗愈不疗愈的这个差别分不清楚的时候，可能就是引经据典的时候有一定的这个，你在讲哪一个层面的，比如说你是在讲就是声闻缘觉的部分吗，还是就是有不进步这个部分，还是唯识的这些中观的部分，还是你在讲密续的部分，或者你就是大小乘，你在讲大乘吗，还是就是小乘，你是在讲密乘吗，还是显乘。如果这个的话，你需要把它清楚的用它的语言和系统，就是从见修行果的这个角度去讲，然后你引经据典的时候也要就是说，这是初转法轮的时候的这些就是开示，这些是二转法轮的开示，这些是三转法轮的开示，这些上面有一定的了解，你引经据典的时候好用，不然的话就是有点就变成就是怎么讲呢，东拉西扯一样的那样的。所以说就是如同炼金的人呢，很就是观察这个金的纯真度的这些人呢，因为金子很贵重而去很细微，就是很细心的去观会查这些金子的质量。所以这时候呢就是用火炼用磨用切割的这种三种方式来，从磨是外面嘛，切是里面，然后化是它的就是本性，就是这个金子纯正的程度。所以以这种的方式观察一样，就是以这个观察教法，也不仅仅是引经据典，还可以有就是用自己的智慧分析。智慧分析了以后呢，就是包括辩论啊、提问啊、然后立论啊这种的方式，驳斥、遮止这样的一些方式， 你可以就是进一步去了解，主要是这个意思。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祖师传承上师的心要，你这个还是很重要，因为他们有一些是体证上面的这些，所以毕竟不是为了说而说，变成形而上的这些，而最后佛法本身是成就之法，能够证得这些不同的境界，所以这个最终要应用的这些上面呢，尤其是这些祖师的心得，非常难得，所以就是要不然就引用这些传承上师的这些金玉良言一样的所以以这三种的方式来确定这些观念的无误。所以在这里面也是一样，就是由于这种观察的心啊，这样子，所以这里面另外引用了一个罗侯罗赞般若经，这就是说无有言辞智慧度，无生无灭虚空性，个别自证自行进，丁力三世诸佛母。所以通过如是安住而如云，就是可能就是而准三转。主要是在这里在讲，就是你如何入，就是觉照到这种的自信，在初入定觉性，不成识别性自明，这个文字上面是这样，但是都主要是说就是明空无别的这些当中，离于言思的这些智慧当中，安住这个凡夫修习来就是提振。这提振的方面呢也是一样，一个是从理论上面和集资进账的这些修行慢慢推动以后，就是到了一个点以后慢慢就突破，就是像加行的暖微定微认为就是第一进这种的层次的上面的往前走的一种方式。另外有一些是这样密续的这些呢，有也要有集资进账啊，就是菩提心啊，这些基本的这些看起来弟子已经比较成熟的时候，就是用这种就是直指心性的这些教法，然后让你明心见性这些方法，这个尤其在大圆满这些里面相当精熟的这种方法。如果就说从某一种程度上面上师瑜伽，这些都是相当好的修行，它可以就是从初到最终的这些法义，最后可能就是明心见性也好，就是进入无别的，就是像刚才讲的离言思的这些境界上面，是最好的一种法门吧。所以这个如果人就是根器相应的话，那每个人从不同的法门众法门众多，就是不是一定要学这个密续，或者不是一定要修上师瑜伽，但是上师瑜伽可以算是就是最为有效的一明心见性的这些道路所以这个是我们上一个部分留下来的空的智慧度的这个部分。然后今天的这个是我看一下时间了，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就半个小时了所以在这里面说平时智慧度怎么修呢？就是修三殊胜。说最初要发心，就是发菩提心，做什么事情早上醒来的时候你就每天念佛，就每天早上醒来以后睁眼的第一刻呢，你就想今天我难得有这样的生命人生，难得治愈这种成就的大道佛法，以及难得有这样的这些上好的一种的发心，说利益众生而就是成就正确的这种心。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今天所作所为希望能够变成就是自利利他，自利成就这种成佛，利他呢就是来度化众生，有这种的发心所作所为，哪怕吃饭穿衣都希望变成是一部分的有能力利益他身的方式。如果身体好了你可以做更多的事啊，如果 就是哪怕吃饭洗澡都说希望变成一种的利他的一种的想法。所以从这种的角度来说，像你怎么利他呢？就是说有时候这种的就是看个人的修行嘛，你生活现实生活当中，你比如说怎么讲呢，你比如说你扔掉你吃剩下的饭，那这时候呢你现实生活当中呢，这个就很多人在做，其实有很多人觉得这样做不好，然后有一些人觉得是浪费粮食。然后对另外一些人来讲就是不管，就是扔了就算了。但是你是一个修行人的话，你可以想说、哦、我可以把它就是方便的话就是撒在一些小虫子或者是这些不碍事的地方，而且不污染其他人的这种居所，这样的一些地方呢，可以让这些野猫啊小狗啊或者是有一些干能吃的就撒在河里面，或者是这样子不污染河水的，这样子可以里面的动物受益啊。哪怕是你有这样的一种的发心，这具体没有做到多少，但是有这样的心都是很难得的，就是早上触发菩提心。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以前佛法里面有故事说，就是你吐一口痰这样子都有这些饥饿的众生去吃的，所以不论如何有这种的发心蛮重要的。我们自己吃饱的时候感受不到其他人的饿，一样我们自己的人的这个以外的东西呢，众生的肯定我们更感受不到的。所以这是，然后正信无缘，就是经常安住在这种三轮提供的这些了解上面，时常想起来，哪怕是你做什么，也许是就是夫妻在一起生活，有时候是同事在一起工作，时常就是记得说这一切都是一些业和因缘功德与福报种种的一种显现，我能够就是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所以同时呢，就是有时候安住在这些正念上面，说羞耻的这些境界上面，包括三轮提供这种境界，一切都是如幻的。就是正在做的时候它有相有心有概念，有你在这个同一个时刻，我们按照时序的心识也好，我们的肉身都是跟着时序的这种走到就当下，有一个细微的好像就是找不到的一个当下了。但是你真正去找是找不到的，那找不到好像我们又存在这个当下的时序当中，现前的这些概念有相的这些现前，它的本质是如水里面画画一样，就是画完的时候呢就是自然就本质是现前这种性空的这些特质，所以不会有什么东西就是你真正能够抓住的，就是去只为实有的这种的抓住这种。所以就是这个上面稍稍按住也是特别好的一种修行，要不然这个没有这样想的话呢，你就是常常按住在这种怎么讲正知与正念这样的一些上面，就是经常一起教法，经常知道自己的心在做什么这种。然后最后呢就是做回向，就是如果修智慧度的时候呢，经常把这三个元素菩提心，这个是善的发菩提心的部分，然后正心无缘就是空的部分，其实是悲智的两个种双运，就是这个修行里面最后连这种修行的果都不会执着而去圆满的去回向，就是这样的一种三轮提供的方式来做回向，就是它是一种悲智双运的状态始终。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部分就是饶益有情戒，之前讲的是禁止恶行戒，然后是涉及善法，然后饶益有情。饶益有情的部分呢就是饶益有情戒四摄，出以布施摄所化，以爱与令以爱与令我看与爱与引令其性，这就称次第传力行。未能引导彼等众，自己一心即同事。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说饶益有情，怎么去饶益呢？如果你已经怎么讲有一定的能力的时候，怎么去饶益？那这时候就这里讲了四种的这种方法，就是四摄。如果我们不是说已经成为佛成为菩萨才能做这种的四力，也不是这样子。你如果发心纯正，而且有一定的这些大悲和智慧的这种能力的时候呢， 你可以随时随刻，像我们刚才讲的，连涂个炭撒一泡尿，可能都变成一种利他的一种方式。吃个饭，吃饭本身是中性的，不善不恶，但是因为你的念头和动机善，你的目标是善的，所以它变成一种善行。你真正去行持六度，在实践在日常的每一个细微的生活当中，那换你做梦的时候，你梦到你在践行六度，就是修安忍，能够，就是不断的学习。有些时候梦到昨天去就是弥勒菩萨的这些兜率天呢，或者是在那边学习，有一些是往生净土，有些是受到师父的加持和灌顶以及传承开始，有些又受到受记，有些受到文殊菩萨这种本尊的加持，有这种就是哪怕是在今世活生生的里面，有些人见到有一些佛菩萨的这种显现大德的声音呢，空心的语言呢，有这种，所以说明他们的心就是在这个方面比较相应的。那如果你不相应的时候，你做的梦都是一些琐碎的事情呢，甚至有人打你骂你，或者是有动物追上来咬你，或者是反正就可能有很多种的原因嘛，就做这些梦。所以说如果你的心呢，就是往哪个方向牵引，这个是很大的，就是你的吸气的力量往哪个方向牵引，深口意的力量随着就是牵引。所以如果既有修行的方式转化的时候，这个很重要。所以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善的行为呢无处不在，善念无处不在，上面都可以做。所以布施的这个也是一样，这个里面聚连经连聚经里面就是讲的几种，就是说你应该布施的时候，他说布施以布施招手，然后第二个以爱语迎接，然后第三个是以这种力行安抚，然后第四个就是以同事劝谏这样子四个方式写的。然后不论如何，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以善心，就这里有一些法师也特别，尤其是说要摄受弟子呀，这样的时候也要这样去做，就是以这种善心和真正的行动。有时候我们别人也会说啊，佛教的这些常常是就是在寺庙里面口头上说很多，但是实际的行动帮助很少，这种事情肯定也见过了。但是真正有很多帮助的方式你是不可测度的，就是一个人怎么帮助众生，而且除了人以外的这种的众生，如果他有境界有能力的话，那就是真的不好去判断说是不是他身边聚了这个多少人才叫帮助这种。所以可能一次或供或是水师烟师这样的功德，或者是一次这种修正的这些功德，这些境界上面的这样子去，你如果一个人，那从这个角度说，你真正的集资进账修行了，那你可能未来生生世世造的业，过去的业就是清净，未来也不可能再造。如果你没有修行的话，未来还会有很多人因为你而受苦，所堕落这样子。所以自己修行也是一种，像一次我们说禁止恶行，其实是饶益众生的一部分，摄持善法本身是饶益众生的一部分。一样在这里面呢，就是直接如果你还是饶益有情的这个部分里面，以心善心心动直接去帮助他人解决现实生活当中的苦恼，那有钱的需要物质的帮助，你需要给予他们一些物质的这些尽可能的这些帮助，需要这种药也好，你如果需要人的人手的帮助也好，需要怎么讲呢，就是过路的人需要帮忙也好，这些都是一种这种方式，就是说建立一种友谊和信任以及善的这种缘吧。然后接着就是开始有这种沟通啊，有可能有一些就你帮了也没什么沟通，他不是说一定就能够接这种更深的缘，有很多是一面之缘这样子。但是不论如何，种下这种善因很重要，哪怕是一面之缘。所以有一些更好的因缘呢，进一步的就是愿意倾听彼此的这些想法呀说法呀，接纳彼此的这种善缘之门。然后那这样子呢，你有机会的时候呢，适当的，因为菩萨的行为真的是这样子，就是说他可能最高层的一些法讲法的时候呢，他不是坐在高高的法座上在讲法， 而有可能就是在私下就是喝茶做饭当中，或者是在一些就是以前的一种就是僻静的一些地方啊，高山上啊，甚至有一些是在一些菩萨说甚至猎户妓女的方式来度众生，可能那些人的一句话两句话被他们的这些接触的人听到以后，从此以后他们的生命就改观了，你不知道谁会影响谁。而且尤其是这种持有善念和善心，能够有智慧的这些语言呢，就是众生本身有佛性嘛，就是他们听的时候是能够了解的其实。所以对某一些人来讲，也许他的师父也好，他的这些最启发他们的不是来自于就是最知名的法师或者是出名的人这样子，而是某一个人不经意或者是在他最需要的时候说出来的一些话，然后转变了他的人生的方向以及修行的道路，这些开始了。所以这些呢就是说就接纳这种善缘的时候，先是一种布施的心，之前也讲过很多种的布施，这里面讲的就是说真正的以爱心和行为来帮助解决他们现实的问题。有些时候你说的道理很远很广大，但是他面临的问题是立即的，即刻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身心的一些苦难。那这样的时候呢，你给他讲很多其他的方面的这些来世或者是就是三大阿僧祇劫的怎么修这些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时间，没有整想愿意要听。然后第二一个就是爱语的部分，爱语的部分呢就是根据众生的这些根器不一样，他们听众的根性善根慧根就是心的开放的程度知识水平种种的这些都不一样，那就是说你需要某一种程度上了解他们的特质，所以传他们愿意听而且就是能够接受的这种适当的法。如果他们先不成熟的时候，你讲很高深的法不好，或者他们自己想要高深的法，但是心不相应，你看得出来的话，你也不能讲。所以不论如何，就是说，基本的原则是说，让人在喜悦当中呢，就是融入佛法。因为佛法修行本身是一种自愿的事情，没有什么像交税或者从当兵一样，就是说一定要义务型的学佛，没有这样子。当然有些社群好像稍微有一些，如果你缺乏这样子，别人都在修行你不修行，可能心里有点压力，或者是别人觉得修行人应该是品性比较好的人，所以你为了表现你是一个品性好的人，经常去跟绕转经啊绕塔呀这样。但是总的来说，就是一个人给另外一个人讲的时候呢，不能讲跟他们不相应的，跟他们的根性不相应，与跟他们的心情和智力不相应的，这些都不能讲。就是说以适当的这种语言爱语，就是来就是引荐和提升。尤其是说有一些有这种就是疑问，你可以需要解这些疑问。所以就是有点像你自己是有一种病，你吃了这个药治好了，但是不代表你治好你自己的药适合所有的病人，说你不断的发那个药，然后大家都能够吃下去，好像就他们得的是不一样的病的话就不行。所以说有一种对症下药的这种方式，然后善巧的一种引导，让他们就是怎么讲呢，渐渐的明目清心，一样去了解。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例行的这个部分。所以在这个三界论里面呢，说就是说爱语的部分，说摄受捐众以爱语加以指引传授妙法，令他们对修行升起希求心与欢喜心，就这个。然后就是爱语来迎接，前面的布施就是用财物来，就是布施，怎么讲，设计这种捐书这样的意思。然后例行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说，如果你对于你跟他就是通过爱语讲了这个理论上面的很多，就是沟通，很多是先是从理论开始嘛，就是很多见解呀，很多心，就是有了这个见解以后觉得挺好的，那我这个见解怎么去实践，这样子。 所以有一种就是见解和行为这些应该怎么做，很多是口头上讨论的，这个就是佛法当中的讲法、教法和正法两个部分，就一个是理论，一个是经验上面如何去成就这个理论。然后也就是最后来讲，修行者本身要了解说这个师父也好，善知识也好，上师也好，他们是就是有不同层次的这个意义，就是按照上师的这个概念来讲，就是内外密的这些生意机密的上师这样子，就是外上师善知识，他是为了启发和就是升起内在的上师，你的心就是见本性是见到真正的上师，明心见性，就这一次见到佛也好，见到上师也好，就是这样子。那就是使你明心见性的外在的原因，像镜子里面看到自己的面孔，需要一面镜子来反射一样，这个是上师的作用。那因为就是他有这么大的，就是怎么讲，内在的见性这个本身很重要，能够见性的因缘，这个最直接的这个也非常重要，所以重视上师以及诚实上师种种的这些呢，当中是最终来讲就是内上师密上师的这个成就的过程当中的一种外边的部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这个上师也要了解说让弟子他自己有这个能力启发自己，就是自己能够怎么讲呢，从上师获得上师的境界，他的这种见解境界渊源成熟以后，让他开始就像弥勒日巴也好，他很多弟子他从那边学到了法教法以后，让他们在就是师父离他远的一点地方，有些地方就是其实不太远，走路的可能一两天就到了那样的地方去禅修啊，去闭关啊，所以有点像说先你教他怎么骑马，最后你给他马，然后让他自己去骑，这么一个实修的过程，就是让他们将刚才讲的理论和实践的方法都已经交给你了，你现在要自己开始就是骑着马开始就是境界上面的去训练。那这时候不是说舍弃了上师，而是已经上师的任务指引你的这些部分怎么样让你修持融入合一，最后外境的所有的上师最后都要融入，你看观想的时候上师瑜伽最后都是嘛，周边的都化为主尊，化到融到主尊，主尊再化为就是种子，这样把怎么融入到自己，就是这个的过程，就是内上师现前的这个部分就是境界。外上师是一个就是有时候就我们看就有血有肉的人嘛，所以从这种的上面同事就是例行的这个部分，在这个例行的这里面呢，就是说上师怎么样去带领这个就是见解和行为上面，以及这个上面呢就是怎么样去分这个根性，所以这样子就是就是下根中根上根，一般来讲或者下根里面分下下根下中根下上根，中根里面中下根中中根中上根，上根里面中上下根上中根上上根，这样子分的。所以这些呢就是九乘次第的这种修行，就是下根里面的下下下中和下上的这三个呢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乘，中根里面的就是中下中中中上的就是事部行部一切部，然后上根里面的就是上下上中上上的就是升起次第圆满次第和就是大圆满的这个教法。所以这样来就是渐渐的有些是需要循序渐进的引导的，这种大部分应该是这样子应该讲，就有些是可能大圆满就暂时不相应的话，就是修这种密的不相应的时候，内密不相应的时候修外密，外密不相应的时候修这个就是菩萨道，菩萨道不相应修声闻修声闻缘觉，所以就是以这种的方式来逐步的牵引。像这个三界论里面举的例子是说，对于具有希求心的弟子，应该像用就是从初到就是从小到大或者从低到高这么一个过程，有一点像这个给婴儿小孩子的时候，你随着年龄的长大，你给他喂的食物不一样，开始是可能是奶水，纯粹是奶水，后来加稍微多一点的稍微稠一点的这些 怎么讲呢？像粥啊之类的东西。再后来以后可以吃一些干一点东西，面包啊什么之类，或者是稍微硬一点东西。最后来就是肉啊，什么筋啊、骨啊什么，甚至很那一种的，就慢慢骨头可能有点，但是反正就吃这些嘛。就这个过程一样，就是他有多大的能耐的时候，给他相应的这个叫法，这个意思就是最后这些要他自己去怎么讲呢？驾驭这些境界和实修。然后同时说，同时在这个上面是说，上师呢就是跟这些教法身教和言教一起的方式来，就是教导弟子，心就是怎么样静静不息。比如说上师早上如果他自己不打坐，那样子弟子也不打坐。上师不闻思的话，弟子也可能就觉得不用闻思。上师只做仪轨的话，那弟子也只做仪轨的这些修行。有很多是这样子，就是有一种本来上行下效，是就在各个行业领域里面都是一样。所以在这里面，为了就是引导所接引的度化众生实修此法义，自己也必须就是同样有时候是一起参与这种的活动来共修，共同举行一些修行禅定，或者是会供活供什么，反正就平时念诵经经绕佛，反正修行那你怎么样就是跟怎么讲呢，其他人一起常常做一种的共修的氛围。所以这种的方式有一种像言教以后还有身教的部分，有些说言教听了就忘了，但身教有一些就是影响终身，影响很大。所以这个层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可能所以总的来说，这里面有中观庄严经，经观庄严论里面的一句话，就是令气即令性，令行亦令解。如是，做四时，次第四十业，就是开始的时候，就是让他们就是成为这种结缘也好，种种的方式，堪为法器。然后对此呢，就是信解。因为从不认识到认识，了解就是文字的这个部分理论的部分，然后信解以后呢，实修以后就是中间不断，最后一直到究竟的成就，令行令解这些，就是堪为法器，然后就是信解，然后就是行为，以后就是究竟奉行到这个部分，然后。就是前面饶益有情的这个部分，现在就能护的方法，能护持这些就是四摄的这些修行呢，怎么样去护持它？这里面呢，这方法分了，就是以四断正直坚勤而护持，以正直正念不放逸而护持，以一切为一中，以善法度日而护持。以四摄一切学处而护持，就是分了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以四正断之精勤之精进而护持，然后通品或者是唯品，这个意思就是说跟他相，就是能够护持的就是善业嘛，就是不能护持的与护持的相反的就是唯品，就是恶业。那按照发了菩萨这种受了菩萨戒的都有这个部分嘛，就是说我自身受用三世善，就是自身的身体啊受用啊，就是所有的物品啊，是三世的善根啊，这些都拿来就是做布施于有情众生，或者是愿他们能够究竟成佛的上面来，就是自己所身心所具有的一切的功德呢，就是奉献于这种利众的事业，这种的发誓，这种的愿心。所以就是这里面有施啊、布施呀、然后护呀，怎么样这边进呢，这个上面的菩萨当中异地到这种师弟之间呢，也有就是说布施三世，就前面讲到身体受用及善根，就是这个，然后护持和亲近增上这样子， 那意思是说，初学者的时候需要护持这个部分，就是你是开始是想，我身体受用，就是财具、资具啊这些，以及三个呢，就是为了有情众生，我愿意就奉献在这个事业上面。后来又觉得，哎，我也不愿意，觉得我自己还没有怎么样这样想，有人类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想法，但是可能仅仅是这个呢。就是只要不放弃众生的这种心思，有的时候还是没有不会就是破戒这样子。但是说，如果偶尔这样想这样子的这些，所以这个阶段的初学者呢，需要持戒，就是不断的，就是比如说每天早上都说念诵一遍菩萨戒呀，这样的方式可以就是让你。念的时候呢，再一次发一些这种的愿，就是自身善根去受用，然后就是就是为利众生而就是奉献这样的一种心。然后初学者就是说没有证到义谛之前，然后证到义谛以后呢，就是以这种就是就八地以下吧，就是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第二个部分，令清净的部分。因为这些时候我们以前讲过，在这个当中呢，还是有这种烦恼障啊，种种的这些所知的障啊这些然后在清净地、八地、九地、十地这些里面呢，就是令清净的部分，就是这里面呢已经烦恼障没有了，只有细微的所知障，就是之前也只有细微的烦恼障，但是之后八地上面呢，就是细微的这种所知障还是有，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一种清净和增上那个部分，清净了以后呢，就在这个上面呢，就是增上圆满的这些功德的这个部分。这个里面呢，就是在总体来讲的话，大概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圆满这种的成就菩提心，就是一切这种善业，我们发誓就没有升起的任何善业，希望能够升起。已经升起的这些善业呢，就不断的增长，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所以如果在这种修行的时候还不断的精进，还要修行，还要度众这样子，所以在菩萨比较高的这些境界当中呢，就是以前有哪一部经里面我忘记了，但是里面有这种，就是佛讲给菩萨讲，你不要就是安住在这种定当中，就是还要就是出定以后利益众生，有这样子的一些开示吧。然后同品的这个意思是说，就是善业的这个呢，就是为圆满这种菩提的现，然后没有升起的这些善根呢，升起一升起的不断的增长这个。然后唯品呢，就是恶业的这个部分呢，就为了圆满这种菩提，一切恶业唯品的这些没有升起的负面的这些因缘呢，就不令不升起，已经升起的令就是断除。这个主要这个部分呢，主要是，这个初学者持戒当中，尤其这是重要的，因为菩萨道的这个境界已经到了以后呢，基本上就是已经自在了，就是不是基本上已经自在了，他不会再就是堕落，所以就是他不会造业嘛，造恶业，所以这个部分呢，主要是针对于这个前面的，初学者的持戒的这种方式来讲的，但是菩萨还有这个。还有需要有这个增长啊，清净呢，就是七地以下的这种八地以下的清净呢，八地以上到十地的，就是增上啊，这种的还是需要的。我看时间是不是对，还已经差不多了啊？那我把再说一点点吧。所以然后后面的第二个就是正知正念不放逸的部分。恒一正知正念不放逸。正知正念呢，主要是说能够忆起这种法，这个是尤其重要的。如果你比如说你要禅定的话，你知道你怎么讲呢，应该怎么做的，这些教法还是了然于心，胸有成竹一样，你是了解的。所以如果你在持戒当中的话，你记得这个部分的戒，比如说你修每天修菩萨戒的时候，你记得啊，菩萨的最根本是不放弃这种众生，以及度众生于究竟，然后为此而自己成佛这种的愿心， 然后具体的像我们讲的菩萨的戒体戒一样，这种的正念上面的，你时常比如说有人骂你，立刻就是你肯定会有反应，很不开心，马上要想到怎么样去报复别人。但是那时候你突然想到戒啊，说就是别人对你这样恶的时候，你不能对一样的身口意的方式来对别人行恶，那你一下记得以后，你就放弃了那些邪念和邪行一样的。所以这个呢就已经包括在政治正念不放逸里面了，就这么一个件事情。那其他的好多就以此类推，就是正念就是你能够马上一起跟这个戒相应的行为，行为相应的戒，然后而且观察到自己心正在起什么变化，正在增加那种难愤怒吗，还是减少，现在正在正确的轨道上一样，这个要需要用正就是正知的部分。然后不要随便就是说，哎，反正正也好不正也好我就无所谓了，就是我也观察一下就觉得，哎呀，懒得观察，就该怎么样就该怎么地怎么地，这样的想的话就放逸，就这两个就谨慎取舍不放逸的，这个就是第二一个正知正念不放逸而护持。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在一切威仪当中呢，就是心住坐卧当中，一切威仪当中呢就是以善法度日，就是心住坐卧，我念一下，心住坐卧威仪中遵照清净之品行，任何所作所为中言相合语切发愿所以在这个里面说的意思说，佛弟子这个金观庄严论里面有讲的，就佛子心事当如何，就应该怎么做呢，就是你应该你随着各种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根性，不一样的这些特质的这些人呢，应该跟他们交往或者是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以善巧的方式符合他们的种性，他们的这种特质，以及与他们的这些地域文化背景传统这些相应的一种方式来跟他们沟通。你比如说你跟美国人沟通，你需要有一种的善巧能力，说知道他们的一种说话的方式呀，美国文化的背景呢，所以也许你是真正的菩萨，你有耐心，你看小孩子，你跟小孩子沟通的话，你愿意你要看他们看的一些东西，包括书啊，他们是认知的一些世界，包括甚至游戏剧，你偶尔也要看一下说他们正在学什么样的东西。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你可以用他们的这种特质和他们符合他们的这些年龄也好背景的这些都有些熟悉的情况下呢，就是才能够帮到他们，不然的话你跟他们不相应，他们你讲出来的他们就是听着不舒服难受或者不陌生，然后他们讲的你也不接受很反对，这样子的话完全不是行菩萨道的一种方式。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尤其是就是入心论里面的正念品这些里面有讲的，就是如果一个人想要就是学习菩萨的这种的道路的话，应该经常就是谨慎的就是怎么讲呢，记得菩萨的这种修行主要是利他而不是利己。所以如果你跟别人有什么冲突啊这样的时候，你其实你已经做错了。为什么呢，就是你能够引起这些冲突本身不是菩萨的行为的一种方式。所以小孩子也好老人也好各种背景的，你需要有一种的耐心善巧以及智慧或者是有这种的怎么讲呢，愿吧，因为有些时候人不是做不到，而是不愿意做，没有这份爱心嘛，没有这份宽容，或者没有这种的怎么讲呢，广大的那种要帮助别人的心，就根本后面的事情就白谈了。所以心自己心不调伏，没有菩萨的心愿，这样子放逸没有正知正念的时候呢，心自己的心也是像狂象像粗野的这种动物一样很难调伏，然后因为这样的原因呢，今生来世呢都不会有太大的这种安乐，来世有时候就是很严重的话就是堕落。所以就是不能放纵自己的心，不如果心调伏的话，像那种用绳索可以正念的绳索可以就是束缚大这种疯狂的象一样，如果象心啊，自己的心如果是有这种大象的话，可以用正念的绳索让它就是绑在这个柱子上面，然后让这些痛苦的果报啊，什么痛苦的一些恐怖的一些事情就是消失，不会发生。 一切善根呢慢慢滋养，就是像被驯服的时候，他会帮很多的忙，力气很大。所以一样，你的心被你的正知正念不放逸束缚的时候呢，心的功能很大，它可以就是善巧巧妙的做很多事情，想到很多事情，就是有很大的能力。所以说所以以前有时候说野生的野外的世界当中有狮子老虎大象熊啊蟒蛇呀、很多这些可怕的这些动物，所以或者是说有时候说地狱里面有狱卒啊，有凶神恶煞的很多妖魔鬼怪在恶鬼道里面这样子。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用正知正念不放逸的心来调伏自心安住的时候呢，这一切恐怖的景象都调伏了，就像中阴当中的这些梦境当中的幻觉一样，这些心不调的时候呢，就是出现很多你无法掌控，完全就是劈头盖脸自己没办法克胜的现象，其实不过是心的投射，心的幻觉。但是当你正知正念不强的时候，就心善意，而且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自己去判断去分析，而没有能够按住的能力，就是越想越不对，越想越恐怖这样子，或者是就是越做越错这样子。所以一切的这些恐怖的这些很多自始至终无始以来的痛苦呢，都是从心里面产生，所以调伏了心，你就能够调伏这种的一切的苦痛苦。所以说以前也是入心论里面嘛，就是说那些地狱当中可怕的这些怎么讲器具兵器也好，是谁制造的，就是说地狱里面燃烧的这些很多哭喊的这些声音，恐怖的声音，这不过是业，就是心来造作的，就是心造作的。所以心调伏的时候，这些造作和这些就是外在的，就像梦是谁造的，就是你自己的心造的，痛苦的梦谁造的，也是你自己造的一样，就是这样子的状况下，就是一切心住坐卧的这些时候呢，始终安住在这种正知正念不放逸，正知的就是一起教法，正念就是你知道你现在的状况，不放逸就是不要就是不对峙，还是就是或者是安住在这些境界里面，你要安住的时候就安住，这个特别重要。所以如果你以这种的方式，你见面任何人陌生人，你其实很欢喜，你不会把每一个人看成是这种可能是负面的这种的想法，就是说众生即是福田，成佛菩萨的果位都依赖众生，然后消业即福依赖众生，众生即是这种怎么讲的父母，即是未来的这些菩萨，或者是从密乘上来讲即是真觉尊，这样从某一种程度上我们以就是显的部分来讲，就是说众生皆具佛性，就讲到这里就可以。所以这种的方式可能现在已经再讲两分钟就差不多了，因为我想把这个部分就给它完了以后，这样比较好。然后设一切学处而护，指这个分了两个部分，就归纳上述的学处之意，然后后面就是建立自宗的观点，就这两个部分。然后第一个就是归纳上述学处之意的部分，就上面讲的这些呢，就是饶益有情的这一个部分。就是说全知龙清让间言愿心学处四无量，心学处行六度，归纳取舍黑白法。这就意思是说全知龙清八尊者是这个就是在藏地被称为是三大文殊，像萨迦班智达，像那个宗喀巴，像龙钦巴，被认为是文殊的这种化现，他应该是在14世纪左右的一个上师了。所以他的这种很多著作就是变成整个宗里面最主要的这些教典，就尼玛的这个传承里面，所以他的智慧超越，就通达无碍，修行圆满的这么一个教证，就是圆满的这么一个上师，教法正法圆通的一个上师。所以他也就是说以这种修思无量，然后就是与思无量相反的就是自私的心的种种的这些造作，应该是心这个要小心嘛，就是当护心，不要做那些与思无量相反的行为。然后心六度 然后应该与六度的这些唯品之前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些要就是断除的意思。然后不论如何，就是深见派、广心派这当中的这些两宗里面的这些都归类到这个四黑四白的这个法当中，就是你不是正念，不是正知正念的方式来取舍这个取这个四白法，舍碎四黑法，就是我们的这个宗里面讲的就是归纳的这个作用归纳的。之前我们说这个四黑法的是什么呢，在菩萨道的修行当中，四黑法不做的事情就是欺骗师长，就上师啊这些善知识对自己有恩的这些不要欺骗。另外一个就是让不要让别人就是堕落，就是让不用生后悔的人心生后悔，你故意的因为嫉妒，因为骄慢，因为就是种种，然后不要就是诽谤菩萨，有很多菩萨你不知道在哪里，所以尽量就是不要诽谤众生，也就是不要随意的诽谤任何人嘛。然后就不要欺骗友情，不要因为私心杂念或者种种的原因嘛，贪嗔痴的力量现前的时候不要去欺骗众生。这个是四，就是如果你做这些的话，就是诽谤菩萨，你又欺骗众生，又对不必要的人的堕落生后悔，然后又辱骂或者是对这种有恩的上师做欺骗，这样子的，这些是四黑法，就是一个菩萨道的修行人不应该做。那应该做什么呢？就是保持一种愿心，就是引领众生去入解脱。然后适合的人呢，就是像上一次之前那个四摄的办法一样，就是引领众生入这个大乘，入这种解脱道，这样说。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把这种菩萨上师这些视为佛一样，去是说立众菩萨视为佛。这个在好像在那个里面《维摩诘经》里面也讲到，这个就是菩萨有这种度众的巨大的恩，所以把他们视若就是佛一样去就是去做，然后也保持一个正直的心，不欺骗众生，不随意的就是说怎么讲呢，种种的这些因为自利的原因，没有正悟的见解，没有这种的这些，不要说妄语吧，就是意思说主要是这几个部分。说种种的谎话，为了衡这种自己的这些，有些人这个自己不太清楚的情况下，尽量就是不要说自己是已经是成佛了呀，或者是这类的这些为主的。这个然后建立自宗的观点，就这个后面的这个自宗的观点呢，就是说以慈悲的心为自己和他人今生来世都有，都是变成乐因，你可以判断出来这个行为你做出来的时候今生来世都是乐因，那你这个事情要做，而且是以慈悲的心，没有自私其他的这种种种这种杂念，去好好的去做这种自己和别人今生来世都有意义的这种的事情。这个是第一个应该做的事情。第二个应该断的呢，就是以嗔恨的心然后就是做这种自己和别人今生来世都受苦的这些事情呢，就不要做。就是这个是第二个部分，就是这个里面讲的利乐现世当皆当行，不利今生害后世，一切行为应均匀断，二鬼学处无不摄，就是这个里面呢已经含摄了无著和龙树的菩萨的这种菩萨学处的，这个里面的就精要全部没有落下，全部都在含摄在这几句话里面，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当然这个事件很复杂，有时候表面是善的，就是暂时是善的，现实上面表面是安乐，但是有害于后世的这些后来就是长期来讲可能是有害的，这些上面要相加观察来尽力做这种决断，这个意思。这个像以前我们说的，有一次我看我写了一个那个这么一个内容，就是说今生短暂，来世长，来世为重来修行，自己一人他无量，无量为重来修行，入世烦恼，出世智，出世为重来修行，他人傍赞自觉生，自觉为重来修行， 闻思利见实修正，实修为重来修行。坐上境界，坐下持，坐下修行，坐下为重来修行。未来难当，未来难控当下握，当下为重来修行。现象逼真，实为幻，如幻为重来修行。就类似他这个，里面的意思说，好像有一些是不是那么一目了然的说，今生来世都有啊，能是自己别人的安乐的因。有些时候是自己好像是安乐，但是也许就发心不好的话，对别人有害啊，就是，就对自己别人都有害的，或者是有种种，就是有些来生可能是好的，但是暂时是自己在好像失去什么东西啊，这样子，那这样的时候呢，就，大概就是应该刚才那种的方式来做的时候是可以的。我到时候把这个短文呢，到时候发在微信上，大家有空或者有兴趣可以看，然后大家可以就是建议大家就是原封不动的有空的可以读一下这个三阶论本身，因为有很多种的罗钦的一个那个这叫什么明珠林的一个上师，叫罗钦，他有一个开示就是三阶论的，这个好像现在翻译版我还没有看到中文英文，这个应该是最详细的一个很好的一本书。然后敦珠法王有一个三阶论的一个开始，就是这个比较细微。那这个呢，就是阿日班智达原来的三阶论是阿日班智达他的著作嘛，但是现在我们就是用的这个法本呢是另外一个人，就是堪布，叫什么，里面是云尔嘎，云丹讲组，原来有他的名字云丹讲组，但是常常别人叫他云尔嘎，堪布云尔嘎，他的一个著作，但是他这个著作呢跟原来的阿日班智达的著作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几乎没有太多的这种就是那种太差不多的其实内容，然后大家可以如果有时间有足够的时间你可以比对着看，如果没有的话你就看一下这个就是三阶论，这个跟我用那样做的这个三阶论就好。然后今天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一起做一个回向。赐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然后愿大家福慧充满，福慧圆满，吉祥如意。